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臣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个主日的信息，它的题目叫做拯救的福音。特别是在这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面，我们来思想到底什么是福音。我今天想用加拉太书第一章这段经文来跟各位分享福音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此的宝贵。各位知道加拉太书第一章它的作者是保罗，他写信给了加拉太的各个教会。使徒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所以我想下面这段时间来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整个加拉太书的背景。但是当我们在看加拉太书的背景的时候，我想最好的方式我们应该先来明白使徒行传里面他如何记载保罗他在宣教历史上的一些生平。各位知道使徒行传一共分成28章，在前面的5章讲到是彼得，后来讲到了斯提凡，扫罗后来信主，彼得10章到12章的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的后半段从13章开始到28章，绝大部分都是有关于保罗他的记载。所以在后半段，使徒行传后半段里面有他的第一次的旅行，然后一个耶路撒冷宣教大会，有第二次的旅行，第三次的旅行，他最后被捕受审，最后他被送到罗马，在那里被监禁起来。那么在保罗他的一生，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做对照的话，保罗他一生的生平，我们用历史的证据还有圣经里面的证据，我们一起来做比较的话，各位可以看见在这张图里面，保罗他一生他所从信主开始到他殉道为止，我们最重要的是用圣殿在主后70年被毁的做我们一个标准点，然后来看保罗他的一生。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地方我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在加拉太书的加拉太的各个教会是保罗在第一次旅行的时候他在那里所建立的教会。所以我们现在所读到的加拉太书是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建立的教会，然后现在教会被建立起来以后，保罗写了加拉太书来跟这个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来分享一个福音的实质的内涵。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把加拉太书的整个的背景或是地理位置做个简单的介绍。各位在图上可以看见这边有5个红点，这是保罗第一次在宣教的旅行里面所经过的城市，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建立了教会。在罗马帝国时代啊，整个加拉太其实可以分成北加拉太跟南加拉太。在北加拉太地区是在北边多山，然后南方是靠女高尼跟比西底。所以这个北加拉太它原来是高卢人的后代，所以他们使用高卢语，他们生性好战，非常勇敢。所以在主前280年的时候，他们从欧洲入侵了小亚细亚，住在现在土耳其的北边。那么加拉太的南边呢，是比较靠地中海，商业发达，他们使用的是拉丁文和希腊文。所以各位看见北边的高卢人跟南边的靠地中海的加拉太人就有不同的文明，所以两边其实不太来往。而保罗第一次去宣教的路上，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南加拉太省，所以现在这个加拉太的各个教会，包括在图上的这5个小红点，很有可能就是保罗当时所建立的教会，然后保罗现在来跟他们分享福音的内容。那么在加拉太的福音里面它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当然知道福音是好消息，但是好在哪里？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在加拉太书的福音的内容，保罗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有人获救了，脱离了险境。一个人有危险，被得到救赎或是得到获救，大家都非常的庆幸，非常的高兴，说他终于可以脱离险境了。当然，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那谁获救了？是谁获救了？加拉太书第一章，各位如果看见，在第四节的部分，这边讲到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谁获救呢？是我们获救。那么如果我们获救以后，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干嘛获救？我日子过得挺好的，有没有？各位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会说，哎，你要信福音啊，信耶稣啊。他说，我觉得这挺好的，我需要，为什么需要得救啊？你为什么说我是一个世上的人，我需要得救呢？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从什么地方获救？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从什么地方获救呢？我们从这一个罪恶的时代获救。那就要继续问一个问题是，那什么是罪恶的时代？或者是说，圣经它怎么来描述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现在岁月静好啊，除了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好像越难越难，日子越来越难过了。要不然平常我们蓝天碧海，日子过得挺悠闲的，不是吗？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救我们脱离这个时代？所以圣经它的描述，我用了几段经文来跟各位分享。第一段是耶稣他说的，他说，你这个又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我们在这里，我要等待你们，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劝勉这些得救的人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而保罗也在说，因为这个时代的邪恶，所以你们要爱惜光阴。那保罗也是在这个书信里面，腓立比书里面说到，要你们要无可指责，要我们诚实无畏，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做光明无瑕疵的儿女，让我们显在这个时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当然还有现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来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从这段经文你会看见，有不幸有悖逆的时代，有弯曲的时代，有邪恶的时代。保罗也讲到有弯曲悖逆的时代，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罪恶的时代。所以从这几段经文里，我们看见我们现在所身处的时代实在很惨，其实好像不是一个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让我想起来雨果写过一部很有名的小说，叫做《悲惨世界》，后来被拍成了电影。这个世界真是悲惨，讲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种人心的败坏，但是在这种败坏的当中也看见一些些的未来的盼望和人性的光辉。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了，这个世界怎么会那么悲惨？这个世界它悲惨的原因是什么？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悲惨的原因，或这个世界败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堕落了，他们受到蛇的引诱，吃了上帝所吩咐的不可以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至于他们心里开始认定要用他们自己的标准，他们背逆了上帝的标准。从此以后，人与上帝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隔阂和距离，就被赶出了伊甸园。所以在这种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败坏。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就像这个杯子里面，左边这个杯子是非常非常的清晰，完全没有污染，而罪呢，就像这个黑色的墨汁一样进到这个世界，它开始污染了整个的世界，而所有的人类就在这个被罪所污染的世界里面生活，以至于我们的世界就变得非常的悲惨。那如何的悲惨法？ 我在这边就用很简单的几贯方式来描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样的危机。因为最近这个世界，这个破碎的世界，我们看见了人际关系的疏离，科技文明的焦虑，有道德文化的滑落，有自然生态的破坏，有生老病死的无奈，有身体心灵的倦怠。这些都是我们在经验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的，也都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的。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看见整个的疫情不只是对我们身心灵上面所造成的这种辖制，让我们看到整个的世界的动荡不安，我面临这种病毒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恐惧，我们心里面非常的疲倦，总希望这个疫情能够很快的过去。这个世界它不只是罪恶，不只是悲惨，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它有一个结局，而这个结局比我们现在所身处的更可怕，以至于我们要从这个罪恶的世界来脱离。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个罪恶的世界它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要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在这个地方讲到，他说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就是那个从死里复活的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罪恶时代的它的终极的结局是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它最后的结局就是会有一个将来的愤怒。最后的结局是一个将来的愤怒。那很显然要问的问题是，那什么是将来的愤怒呢？将来的愤怒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我要用下面这段经文来跟各位分享，这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很熟悉的经文。他说，原来神的愤怒是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独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显明在人的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有能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晓得无可推诿。所以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当神来荣耀他，也不去敬拜他，我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我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以为聪明，结果呢反而愚拙，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把它做成了偶像，仿佛那种会朽坏的人的飞禽啊、走兽、昆虫的样式，我们来敬拜他。所以神就任凭他们心里的情欲来行污秽的事情，以致彼此去玷污自己的身体，然后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那些受造之物，而不去敬拜那位创造我们的主。这个是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他描写神的愤怒是将来要显明在不虔不义人的身上。这些人做了什么？神就任凭他们行可羞耻的情欲，他们把女人顺心的用处变为逆心的用处，男人呢也是这样子，弃了女人顺心的用处，他们欲火攻心，然后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情，就在自己的身上受到了当为的报应。他们也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着邪僻的心，将那些不合理的事情去做，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他们背后说人坏话，怨恨神的、侮慢人的、傲慢的、自夸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你知道他们知道神很讨厌，判定行这样的人是死的，当死的。可是这些人不但自己爱去做，他也喜欢别人去做。所以你看见神的愤怒，神最后的审判，最后是要倾倒在一些不洁不义的人身上。所以神就任凭他们，任凭他们放纵情欲，他们行各式各样不合理的事，然后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这个是罗马书所描写的一个非常可怕又沉重的一些记载。有时候我真的很想在29节到31节我能不能够快展跳过去，不要去读它。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来思考29节到31节的每一段话，你发觉它非常彻底而又露骨地描述出来我们今天在座的，包括我自己， 我们的内心的光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三章讲到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这个罪这样子黑色的墨汁就不断的越来越污染，有时候就到一个层次，像创世纪第九章讲的，我们昼夜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对罪这个字的定义，在圣经里面它描述的就是一个弓箭手，他射靶心射不到标的。所以在这个图上面各位可以看见，左边我用了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项跟十项的这种罪的描述，然后用了刚刚罗马书第一章29节到31节的这样的描述，我们洋洋洒洒的列在这个上面，弓箭手射箭射不到目标，没有射中靶心，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仇恨、结党、纷争、醉酒、彼此的嫉妒、惹气、偷窃、青蓝色、勒索、淫乱的这些罪行，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他说行这些事的人，这种人是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度的。所以 Malcolm Muggeridge 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人的败坏啊，是我们用经验最能够去查证的一个事实，但是呢，在我们的理智上是最被抵制的一个事实。我们明明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这样子罪行，可是在我们的理智里面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人挺好的，我们是个好人，我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我是一个行为非常高尚的人。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碰见或者是听见别人这么说的，你们还说你们是基督徒的，你看你所做的还不如非基督徒呢。他会看见我们的生命其实是非常败坏，而我们中国人教导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所以呢我们就差不多吧。在这种环节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内心当中是有罪，可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有这么一句话他讲的，从来没有一雨滴啊会承认是自己来造成洪水泛滥，都是别人的错。但是我刚讲过，罪进到这个世界，在这个罪恶的土地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共犯，没有人能够脱离了关系，我们都会在这个罪上面来犯这样子的罪行。所以福音告诉我们呢，即便我们想做，用一些道德能力去做，而做得再好，就像这个图上这个人好像要把自己从这个水泥窗里面把它敲出来，自己能够脱离，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怎么去进行我们的自我救赎，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脱离这种罪恶的泥沼，我们好像深深的陷在当中不可自拔。所以保罗也说，这个受造之物啊，我们指望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得享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罪它不只是一个达不到上帝标准的一种状态，罪其实是一个力量，它是一个辖制的力量，它在剥削我们，它在残害我们，它在慢慢慢慢的把我们蚕食鲸吞，我们就越来越逐渐的衰残败坏。所以我们这些人心里面都在梦想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都想在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一个未来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以想见我们心里面有这样子一个极大的渴望。所以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拯救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毫无指望，我们需要一个外来的拯救者来拯救自己，我们无法靠着我们自己将我们自己好像从这个祸坑淤泥中把它救拔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外来的拯救者。所以既然这个罪恶的时代的结局是如此的恐怖，我们如何才能够被拯救呢？我们如何才能够获救呢？提撒罗尼迦的前书的第一章第十节刚刚讲到了，谁来救我们呢？耶稣来救我们，耶稣他来拯救我们脱离那个将要来的愤怒， 就是这个罪恶的世代将来要在将神的愤怒当中受到审判，而耶稣要在这个审判来临之前来救拔我们。所以回到加拉太书的第一章，讲到说我们怎么获救。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说，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那么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来拯救我们呢？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他为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为我们的罪舍己，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为这个字就代表代替、救赎，舍己呢就是为我们而死。所以耶稣的死，耶稣献上了他自己，成为一个救赎的一个祭物。原因是我们的罪带来是上帝的咒诅，神所判定的一个罪，他的状态罪就是人人必有一死。而这个死的刑罚，死以后的审判咒诅，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所以这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也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或是革命性的一个教导。我鼓励各位去看一本书，约翰斯多德写的《世界在等待的门徒》。在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了耶稣基督他的独一性跟他的独特性，有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他的道成肉身，第二个是他的代人赎罪，第三个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虽然今天我要所分享的经文大部分是在耶稣的代人赎罪，但是我们知道复活节所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在圣诞节当中，我们庆祝的是耶稣的诞生，因为他道成了肉身，带来大好的消息，就是他要在为人类来受审判，为我们来赎罪。有一部电影叫做《拯救雷恩大兵》，我相信各位都已经看过这部电影。这部电影里面描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盟军从英国登陆法国的诺曼底海滩的这场战役。在这场战役里面，在这个故事当中描写的有四个兄弟，他们是一家人，同时在参加这场战役，三个兄弟同一天战死在这个诺曼底的海滩上面。所以当国防部在整理这些阵亡将士的名单的时候，发觉这三个人同样一个姓，然后同一个住址，表示国防部要把这个电报要寄到他们的父母的家里面。所以各位可以想见，一对父母在同一天接到了三封电报来说他的三个儿子在同一天阵亡，这个情何以堪。所以当时这个假想的故事里面，这国防部长就下令，他还有第四个，他们家还有最后一个儿子。不过最后一个儿子呢，他是一个空降部队，他已经被空投到德军的大后方的阵营，敌军的阵营后面去了。所以国防部就为了保存这个小孩子的生命，就下令已经登陆在诺曼底战场的这个美军盟军要组成一个特别的搜救小组，要进到这个德军的后方，要把这个小兵把他救出来。他的官阶呢是 private， 英文叫 private， 就是二等兵的意思。那他是雷恩，所以这个题目叫做拯救雷恩应该二等兵。那么这个排长就是中间这位 Tom Hanks 在主演，他组织了大概十个人吧，要进到后方。所以这些人他们被召聚起来要进到后方，深入敌军后方的时候，他们都在嘟囔说这个人是何方神圣呢、他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我们要去救他，等等等等，大家都在埋怨，也不晓得他是谁。其实呢，这个人真的没什么来头，他真的没什么来头，他就是一个在关键里面最低的一个兵，只是国防部长下令要把他救出来。所以这群人就奉命进到敌军的后方，想把德军的后方把他救出来。最后故事的结局当然是这个雷恩被救出来，但是进去救他的人全部都牺牲掉了。 所以这个故事很感人，它传递的就是一个救赎的故事。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